二十六节，但有两个人仍在营中，一个名叫伊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，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，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。啊，这个是也很稀奇啊。当摩西把这七十个长老通通招聚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个人就没有去，那应该不是叛逆了，但是也可以看到摩西这个人要管理会众真的很难呐、这七十个长老当然都应该是领袖了，但他们居然在这件事上也没有去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们在教会里会碰到这样的情形，有的时候就是人家不管是故意不甩你呢，还是什么原因，就是没有去。好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他们是被掳的人中间，他们没有去那里，不过神的灵呢还是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不在外面，而是在营里面呢就说预言了。这七十个长老曾经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二十四章那里一起在山上哈、跟摩西是一起吃喝观看神，又吃又喝。那么这里这一次呢，他们是领受圣灵，然后他们在那里说话。那有两个人呢是在营里说预言。民数记的11章27节，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，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，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啊，这里我们看到哈，就是当两个人在里面说，然后他们这群人在外面说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个跑来的少年算是打小报告吗，或者就是简单的报告一件事，营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他们在说预言，可是他们没有跟我们在一起。于是约书亚就抱怨了。约书亚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他为什么禁止他们呢？摩西说出这个理由，29节，摩西对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。请你禁止他们，因为他们居然不跟我们在一起，这是很不敬的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那么这是一种嫉妒的心，居然不跟我在一起，他也可以说这种预言吗？那么这段话呢，就跟那个马可福音9章38节有点像了哈。马可福音9章38节，约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我们禁止这家伙啊，他居然不跟着我们，然后奉耶稣的名赶鬼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，反倒能轻易毁谤我的。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，因为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好，这个在马可福音这里的事和民数记11章的事，都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各位，成功不必在我们，我们也不代表上帝的一切，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我们教会也是，但是不必人家每件事都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也不必跟每个人一样，我们一主一信一喜，但是不必说啊，他是灵恩派我是福音派，或者他是福音派我是灵恩派，大家都信靠上帝这就对了，传扬耶稣就对了，传扬圣经里的耶稣和上帝，高举圣经那就对了。但是即使是高举圣经，即使单单传扬耶稣做救主，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，我们尽量，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异端，假如他违反了圣经，违反了这基要真理，违反三位一体一性称义，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神圣二性，这些基要真理我们跟他势不两立，划清界限。可是其他这个人民内部的矛盾，你就不要无限上纲变成了敌我矛盾了。不但不要无限上纲，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彼此欣赏来，你跟我不一样，我能不能从这个不一样里面看到，只要没有违反基要真理，我们也能够彼此的包容。这里有两个人在营里说预言，理论上他们应该出来的，但他们没有出来，约书亚就很火大，这样分裂了嘛，里面一批人大家去跟随他，然后有些人又跟随我们，这不可以， 我要摩西说我们不要嫉妒，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只要是主的名得到荣耀，我们大家都跟随着这个人或那个人，或者大家跟随不同的人，只要我们最后都是到跟随着主那就好了。那你看到摩西不仅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，而且摩西也是宰相肚子里可以撑船。那我们刚当什么时候宽大，什么时候狭窄，狭窄我们应该最狭窄，除了十字架道路以外，除了这个窄门小路以外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应该最宽大，让我们单单认定十字架，单单认定耶稣基督，凡是认定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，我们就都是弟兄姐妹，即使他在营里我们在外面啊。这个我们求主让我们给我们的摩西的心哈，能够有恰当的分辨。好了，七十个长老包括有两个人在营里，他们领受了上帝的话，他们将来可以跟摩西同担重任。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有祸患产生了。七十个人或者七十二个人，如果加摩西，那七十三个人；如果加约书亚，如果不在七十长老里面，七十四个人呢、啊？他们蒙福了，因为怎么样？他们领受了圣灵。另外呢，有许多的人，他们领受了肉。各位，你要灵还是要肉嘞？当然，我想很多人最聪明的回答就两个都要。我也要吃得很好，我也要有圣灵。当然这不是不可能，我们单单的有十字架，单单有圣灵，神也把这世上一切加给我们，你们要先求神的过这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们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心要什么都要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两个都得不到了。很多的人只要吃饼得饱，这段经文我说了跟约翰福音第六章很像，大家只要吃饼得饱。可是耶稣所拣选的门徒以彼得为代表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要的是你的话，要的是你的圣灵，至于吃饼得饱不得饱，这是次要的，我们只要有你就好了。那百姓呢，对于圣灵并不是很羡慕，他们只想要吃，结果他们就吃了，但是他们吃了也死了。第三十一节，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由海面刮来。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啊，哎呦，风真是刮了不少的东西啊。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三节啊，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的地上，那么就把蝗虫刮来了。后来十九节，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，又把蝗虫吹走了。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哈，这个摩西一伸杖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就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了。所以神使风做了很奇妙的事，刮来蝗虫，刮开了红海，这里呢就刮来了一堆鹌鹑。这鹌鹑有非常多哈，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，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一天走的路上都是鹌鹑的，离地约有二肘啊，飞得也非常低。三十二节，百姓起来终日终夜，整天呐、啊，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，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，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。哦，他们很快就杀了剥了，然后就像北京烤鸭一样一只一只吊在那个地方哈、啊，摆在那里，然后就吃啊，吃了多少呢？三十三节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。那我想这个不知道是只吃了一顿，还是只吃了一口，还是肉未嚼烂，就是天天在吃，吃到后来嘴巴里很多肉，这我们也不必追究了哈。反正就是吃尚未嚼烂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，是不是他们就立刻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瘟疫，或者用最字面的猜想，就是可能就是吃撑了，胀死了。那就是真的是自己找的了。最重的灾殃，我想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哈，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最重的灾殃哈，是瘟疫还是撑死哈。那个地方呢便叫基伯罗哈塔瓦，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啊，欲望特别强的人就死在这里。神给你吃的然后你死在这个地方，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。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，就在住在哈喜路。我们说过啊，这件事情就是说发生过两次。那么在第一次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，那就是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，就是刚刚出埃及，过了红海，有了水泉，然后神降下玛拿，然后神也给他们鹌鹑的时候。在上一次啊，得到鹌鹑的情形只有一句话，就是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十三节，鹌鹑来了，飞满地面。然后其他的就没有再讲了，那没有再多讲什么。那所以第一次呢，我想他们没有受到什么样的灾难。那第二次为什么受到灾难呢？我想神就是提醒我们，如果你没有学会教训，第一次没有学会，第二次又抱怨，有的时候第二次就有最重的灾。有的时候当等到2000次神还不降灾，有的时候是神有很长的时间的宽容，有的时候宽容的时间很短。神的时间的宽容多也好短也好，让我们都不要试探上帝哈。诗篇105篇的第40节哈，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，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。这个诗篇105篇的40节呢，讲的应该是出埃及记16章那里的事情，就是他们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，因为讲到两个东西，给他们鹌鹑，也给他们天上的粮食。天上粮食就是指玛拿了，神给他们，那么他们是得到了，也吃了。第一次吃了多少，结果怎么样都没有，大概没有大灾，但是第二次就非常惨了，他们就死在那个地方，吃了就死掉了。那我们真是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哈，让我们小心，不要让罪恶进来。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用祷告让上帝的震怒不要进来了。那我们也记得亚伯拉罕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啊，在创世纪里面有6次在神面前祈祷，堵住破口是求神的怒气不要降在我们当中哈。摩西做过这样的事，他祈求，那么神的愤怒就消除了，耶和华的火就熄灭了。那这个工作那个耶稣不断的在做哈，在罗马书的第8章哈，圣灵也在做这个事，耶稣也在做这个事。那么罗马书第8章第26节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哈。那么在罗马书的第8章第33节，谁能控34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希伯来书7章25节也讲到说，那个我们的大祭司是在为我们祈求哈，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做代祷的工作，求神平息他的震怒啊，求神不要发怒啊，那个是一个耶稣的工作，摩西的工作，祭司的工作。